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
收听最新一期的《何氏奇谈》常规节目，我是安，
我是老白，
我是四少，
我是搞搞。
哎，
大家好，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上一期是临时录的，因为这个西蒙的呼声太高了，临时给他就是加塞了一期这个告解室。
您不能在节目里边直接这么糊弄西游啊。
对，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毕竟是一个推荐书的节目，对吧？
是的。
所以我们还要回归我们本源啊，回归。
好家伙，听着哪儿不对，我是。
回归初心，
太有压力了。
就真看书节目不找西游是吧？
最近没怎么好好看书，有点压力了。
没有没有，又谦虚。
真没有，我靠，这最近有点懈怠了。
太
谦
虚了啊！
今天还是为大家推荐我们最近在看的书。然后今天这个片头曲是我早上特地找的，叫他和我的书架，是 Anna the End 的一首歌，
哦，
感觉特别符合我们节目，
带劲，
合适，
对，
可以。
然后今天推荐的书，其中有漫画，有这个电影设定集，艺术设定集，
艺术设定集，
对，画集，还有哲学类的书，也有科幻小说，总之就是挺丰富的，
哎，
而且我们看完之后都各自觉得
很喜欢，
对，很喜欢，
感受到了快乐啊，
对的，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这个甚至这个哲学书都很快乐，因为它主张就是快乐。
嗯，
对，
那一会儿可以深入聊聊，
哎，
快乐一下，
聊哲学。
在节目开始之前，
枪毙罪过是吧？
等一下，先让我把广告打完。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这个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淘宝书店《何氏奇谈》。今天推荐的所有书都会在我们的书店上架，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进行购买。
哎，
而且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有抽奖，但是抽奖会在集合的 APP 上抽。
是的，
具体抽哪本书，就是会一会儿我们会推荐，就是一会儿推荐的科幻小说会抽一套。
哎，
大家可以听完。介绍如果也有意思可以来抽奖或者来购买 whatever，然后那我们就
进入小宇宙
啊，对，小对，我们还有这个小宇宙呀，这个网易云啊等等的平台，就是所有的第三平台都有我们这个节目，如果你想听的话也可以在你顺手的 app 上听。
然后搜索何氏奇谈啊，也行，推荐给其他的朋友。如果你没有什么实体的这样一些礼品，那就把这个电台送亲友送长辈。
哎
啊，另外在集合 APP 还有何氏奇谈，
太他妈恐怖了，我操！
读书啊，多好！
长辈
就听我们说这个
啊，说明你是个勤劳小孩，对不对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战略商城，还有何氏奇谈的其他周边商品啊，请大家踊跃购买啊，给海报个面子，
还有有声书啊，
确实，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救命。那好，这个我们节目还是照例会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大家进行一些闲聊，第二部分就是开始推荐每个人最近看的书。那闲聊，今天的闲聊话题也是跟书有关的，因为我们今天要推荐一本这个书籍的名字叫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对不起，如果我们
可以不通过
如果我们可以不通过消费获得快乐，我
对
直接给人说反了，
吓死我了。
对，今天我们就来，因为这个标题起的就特别妙，所以我们就直接用这个书的标题来 闲聊一下吧，因为感觉现在这个消费社会啊，这个社各种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感觉大家就好像
说那么深。
你作为一个家教 AD 的头牌节目，然后你在这儿就是谈反对消费主义，
对，我们节目就是头号消费主义的这个、这个什么代言人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可以不通过消费获得快乐的话，大家这个平时就有什么获得快乐的方法，或者说大家聊聊自己这个心路历程，
就其实大家可以随意的畅谈，就是如何获得快乐啊，尽量少的消费或者不消费，
嗯，
对，有什么捷径或者说便于大家参考的方式，
嗯，
毕竟不花钱的方法人人都喜欢，对不对？
是的
啊，
说那您先说说吧。
我呀，
平时如果说想获得快乐的话，一般这个是干什么的？
上网吗？
你以为上网很便宜吗？
上网冲浪啊，对吧？
是，
我以为带孩子呢。
我没有，不，带孩子是非常堕入消费深渊的。
嗯
啊，对，就他随手一指，
你就得消费。
对，我就，对吧？
嗯，
没办法，
确实。
就如果你我的个人体验就是，如果你想不通过消费来获得快乐，首先就是。看书可能是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
对，我也想说这个。
对啊，抢了你的话题，实在不好意思。
没事，我可以换个起个更高的高调的。
对啊，然后就是看书这个事儿呢，其实如果说想获得快乐长久一点，看的书信息密度就高一点。
嗯，
对，它其实那个就是跟其他的消费类信息啊，或者说娱乐化信息相比起来，可能就是说稍微浓一些。
嗯
啊。然后你在理解它、消化它的过程之中，就要付出一定的精力啊！付出这个精力之后啊，你就假装自己学到什么啊，这个时候你体验到了快乐，然后快乐过后呢，你试图回忆，啥也想不起来。
是的，
对，这个时候我就清晰意识到，就脑雾时间又到了啊，越发的快乐。
对，每周固定的脑雾时间，
每周固定脑雾时间，
嗯，是这样的。
对，然后还有就是不通过消费获得快乐，还有一种方式其实是运动。
是的，
是
对，
哎，但是
啊，
我必须要说一个事儿，就是如果你没有在，比如说年轻的时候，身体素质非常好的那个阶段
啊，
掌握了运动的话，那么你在现在的比如说城市生活中，运动还是要
付出一些代价，
要支付成本。
对，
当然，它一般来说你支付完之后，你就不会陷入这个真正的消费陷阱，就是比如说你去打球什么的，拍子什么的，
也不一定啊。健身卡每年都买，
啊，对，
一次都不去，
就是，
但也有的是啊。
那就看你，但是确实是，就是如果你想完全在现在这个阶段，你想完全免费的从零开始学习一个运动，你很容易受伤。
啊，
这
倒
是，
是，
这
是确实，
这是很崩溃的一个事儿。
对，
就是，它还是需要一个基础消费。
而且，其实你运动这个词儿现在就已经被这个消费给裹挟了。
对，
对，对，
裹挟
的
很厉害。
对对对，
就是你打开小红书搜一个运动，然后你发现那些内容都不是运动，
对，什么衣服啊、设备啊、场地啊，然后那个
差生文具多的意思呗。
就是说，其实你练的根本就不行。
对，绕着那个运动，对，绕着那运动消费了好多好多。
对，我买完就等于我运动了。
对，衣服啦，什么鞋啦，什么护具啦。什么蛋白粉的杯子啦，什么
对对对
乱七八糟的东西。
好家伙，
这个事儿真的是我真的要就是分享一个，就是而且是很明确的对比，因为我乒乓球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学的，然后学的强度非常高，所以我就有肌肉记忆，所以呢就是
省队级别呗，
那达不到省队级别啊，勉强到了就是省队来筛的时候能筛到我头上的那个，
那也可以
没有，然后就给我踹了，就是这个级别
是吧？
没
打上全运会啊，
那就是
那你要是不生在中国，比如生在日本，
你
是不
是
就
是吧？
别吧，
你就是张本智和是吧？
我操，太能恐怖了啊！推荐大家买的乒乓球好看
啊，
继续，然后同时就是。这是去年被豆哥拉着去学那个剑道
啊，
就会发现就是比如说我都30了，就是这个身体素质，当你去学完全的学新的东西的时候，你就真的得花钱啊，就是你会不停的有各式各样切实的需求要花钱，而且就是你无法判断这个钱你是不是真的该花，但是我要是打乒乓球，我就知道那个钱花完之后，所有能省的钱我都能省。
你有肌肉记忆啊，然后你懂这个东西，
而且我知道，就是我不用买那个，也不用买这个。比如说，我不用买什么乒乓球额外的乒乓球包啥的，我夹，只要那个拍的那个胶不磨损，我拿任何东西装我都能装啊，球啊这些东西。
妈扫地僧是吧？
对，我就一口气把那个拍和球买的够足够好的情况下，我拿个随便不带的滴溜我也能去。我也不需要说就是在打球的时候有什么就是各式各样的 我甚至连运动服都没有那么需要了。
不是，那你、你这个不就
反正我能打，对，反正怎么着我能打，我穿个跨栏背心。
我想说的是，你这种表现形式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就是每个小区楼底都会有那种值班老大爷的那样一个状态，你知道吗？
在这个阶段，我就不需要为那个运动做额外的任何的消费
啊。
我也知道就是什么时候该掏钱，什么时候就是，然后我也不会就是堕入那个运动的消费主义陷阱。
你到六十岁在社区打乒乓球，绝对是最讨厌那种，你知道吗？
就感觉好像听起来就特别像是那个
就大爷，你知道吗？他就差茶瓶子，
对，下大爷茶瓶。
但是这个是因为你特别熟练，然后特别了解了。
对，但是我想说，就是当你不了解之前，你是真的没法判断那个东西到底是真的为运动。值得的那个钱，还是它是消费陷阱？
哎，那我想问一下，剑道有什么东西就是促使你
消费
了？
促销，比如头巾
哦，
就是类似这样，头巾、护手，
哦，
然后那个护足啊什么这些的，
哦、
我也说不清我要不要买，但是那个东西其实是有一定的溢价的。
你买没买吧？
我没买，头巾我买。
你还挺牛逼，
是不是还要买那些训练的一些？
但是
你比较重的那
种那些东西，
棒子什么的
啊？对，比如什么塑身棒之类的、
哦，
你说这个值不值得买呢？你又不好说，
见仁见智了。
但是具体东西，比如什么竹刀啊，
哦、
什么假，那肯定你会知道，那是为了学习啥、
哦
嗯、
所以说你就。有的时候有点难分清、
哦、其实这个事情我跟四十二有比较类似的体验，而且就是最近、
嗯、
因为我最近是先后进入了两种就是消费的一个情境当中吧、嗯、但是两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嗯、第一种其实就是也是运动、
嗯、
就是我应该是在半年前开始去做这个攀岩，室内攀岩、
哦、
然后呢我也是最开始参加这个运动的时候
坏了，二期受害者、嗯、
我去试过之后呢我就很感兴趣嘛、
嗯、
然后也是就那段时间我就狂在网上查任何跟攀岩有关的东西、
嗯、
包括专门的什么攀岩的裤子啊，
护具啊，
护具倒是我没有看过，
哦、
但是裤子、鞋主要是鞋，
是、
哦、
鞋，
还有眉粉袋，
对对对，
哦，这对
对，对，然后但其实但攀岩还有个好处啊，就攀岩的装备其实很少，就是除了你要去那个就是户外攀岩，你可能要去买那些保护装置以外，
对，
其实你做室内攀岩的话，你需要的装备其实不多，主要是鞋，
是
但我当时就挑鞋，我就狂挑，就买了好多买了好多种鞋，对
对，
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真的。当这个鞋买来之后啊，最开始它确实有那个很强烈的那种消费款式啊、
嗯、
然后包括他给你描述说这个鞋这性能那性能的、
嗯、
然后你就被它吸引、
嗯、
然后想要去买、
嗯、
想要获得它、
嗯、
但是当你真的你买来之后然后你去使用它之后其实你很快会进入到把它变成一个工具的状态，
功能性，
对，它就、
啊、
对你，我现在甚至已经不在乎那个鞋脏不脏了，对吧、
啊？
就是现在已经
好使就行，
已经是个臭鞋了，但是就无所谓，
好使
是吧，
真的
是，它就
是
一个工具、
啊。
就所以像运动这种东西，我觉得包括像什么乐器啊，
嗯、
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如果你是一个画手，你去买一些笔，我觉得他们可能、
嗯、
很多人其实也会有这种习惯，就是会去买各种各样的笔。
是 是。
但是当你一旦你用上手之后，它工具化之后，其实你就从那个消费的那个状态里边就出来了。
哎、对、
嗯、
对，就是像四十二刚才说的那种。
对，但同时我另一个消费的一个东西我就觉得就特别糟糕，
什么
因为我之前是
养了孩子了
没有没有
你他妈的、
就是我是当时是就是我买了一个折刀
裁纸刀
折刀
但是呢
我懂了
他这个期货、你明白吗就是说你是得先定然后他可能是两个月之后才会做好、
对
然后呢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消费这个东西确实就跟那个拉康说的那个特别像就他那个欲望模型就是你这个消费的那个快感不来自于那个产品是你在找这个产品那个过程当中、就在那个产品和产品的裂缝之间所以当我在等这个期货啊因为
其实
就给了我一个时间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不断的去在寻找别的替代的我马上能得到的东西、就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工业文玩，
工业文玩、
工业文玩这个词挺好的。
确实，因为就是像你那个麦兜，就春天花花幼稚园、里面不是讲吗？说火鸡是吃到之前那一刻。
我最近经常会在淘宝就说被对，就是工业文玩吸引，知道吧？
还有什么工业文玩？
前两天
那太多了。
前两天我翻到那个
工业文玩太多了，
水壶。
对对对，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壶，就那应该水
烧水壶
水袋。就是那种挎着的，你知道吧？就是有点那个游牧文化风情的。
那恕我直言，你是有点大病。
我说我操，这卡太好看了，然后价格还真的就是从还可以的到巨贵的，然后在那翻了半天，翻了半天之后，然后自己控制一下，打住。 绝对不行
啊！你还能控制住
啊？那可太能控制住
了，那还行。
因为
主要是贫穷限制你的想象力，
而且我觉得太占地方了，我受不了。我一最后落到占地方时候，我会停住。
全都占地方，
对，
就是克制我消费主义，
买书也占地方，一样的。
对，我其实也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要，其实就是有时候想抵抗一下这种消费的冲动的话，
嗯，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理由就是从外部来的，
嗯，
或者说从那个特别客观的，
对对对
对，其实你的消费冲动是一个你的精神上的那种，
就很具体，
嗯，
对，但是你把自己落回到客观的
现实的
冷冰冰的现实社会的时候，然后你再好好想一想，
现实把你的那个理想击穿了，
啪一大嘴巴子，然后你就啊，
嗯，
好像确实是
我买了某些东西拿回家，我媳妇啪给我个大嘴巴子，这也很现实，嗯，
还有什么怎么打火机，还有那种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种玩意儿。
哎，你说打火机，我想起来
扳手，啊，什么的。
前两天想买那个点那个香薰的打火机，就比较长的那种嘛，
啊，
但是现在有那个它有那个就是出火苗的那种，还有那个叫什么，就是滋滋滋放电的那种
啊，电火花那种，
嗯，
对，然后我想说买哪种好呢，哎，算了全买了吧就反正就会陷入这种消费陷阱，
确实是这样，
嗯，
高级
啊，但是我在这儿我想提出一个就比较致命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我们的闲聊主题是如何不通过消费获得快乐，
说了半天我
说了嘛就是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像运动里边，就是把它变成，
嗯，
就是你真的把它上手，
哎，
就是你买一个东西你最后一定要把它上手，
但其实在之前还是有学习成本的，
对，是，嗯，
是，就
是
那些学习成本其实你要认识到就是这个东西不是那个消费，
啊，
而且不要因为这个消费促进你再往下额外的掏钱，嗯，就是你要明确的把这个东西看作是客观事实，客观物质中的一个你要用的东西，
嗯，
审视它作为一个物件的价值，
对，
嗯，
它纯粹的价值，而不是你比如说要去
买来开心，
要去社交或者要去干嘛干别的，
对，是这个东西，
嗯，自我取悦，
嗯，老白刚才说看书的价值，我想起一个更高的高调，就是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去为了就是不必要的就是不是生活必须的东西去学习，这个过程，
嗯，
特别省钱，你知道吗，就是你不是为了很迫切的说你要找工作，你要加薪，或者你要有更好的这个发展，
嗯，
然后去学的东西，而是
那也不一定啊，你像马术对吧，
啊，是，那
谁去学马术了呀，
那太有了，就是那个，哦，这个就属于说鸡娃的这样一个就
是
中上层选择呀，
没有，我说的是这个我这种抽车术要说的
啊，
就是
你也想学马术，
就是你学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有用的
啊，
嗯，
但是你学
啊，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学习终究会有一定比例的痛苦的成分，这个东西是摒弃不了的，无论你怎么快乐教育或者是你快乐，
那是肯定的，
学习永远是
学习，它本身就是要付出的呀，
对，
嗯，
但是其实呢这个苦的部分就是一种需要你去克服的困难，
嗯，
你完成一个克服的困难的时候你就会快乐，
嗯，
就是说尽量的从这个过程中获得快乐，而不是从掏钱买了标准日本语这个过程快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懂了，
就是这事儿，他不要太急，你别那个，你学不明白，明儿就饿死在马路牙子上，
嗯，
别这样，
嗯，
那不然的话，你就会，
不然你早就饿死了。
对，而且你会像撞南墙一样，不断的撞那个学习中痛苦的部分。
嗯，
但是你就找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你学了就是纯图一开心，然后，但是你还要稍稍克制一下自己，然后坚持的把它学下去，
稍稍做一些努力。
对，然后这个过程那个快乐就可以有非常有效的。降低你就是纯粹那种消费，
动态平衡了是吧？
对对对，
啊，
嗯，因为你想，你买标准日本语，你不总不是你每年买一份儿，你总不能今年买标准日语，明年买那个我们的日语还是什么？就那，反正我都买，
是今年买初级上，明年买初级下，
哎，对对
就
反正就是。他至少不是那么是个消费行为，
就费了一个义务教育劲考过一个 N3 是吧，
嗯，
哎，差不多是这样啊。
那确实没什么用，
对啊，就是没啥用，然后不逼你，比如说你学什么植物学。特别是我觉得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那个博物相关的内容特别火，
嗯，
我觉得有一定这样的趋势，
嗯，
比如说你去了解博物学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学学怎么去认鸟，
哦，
认那个植物，
哎呦，这是门学的，
对，
哦，对，
这个特深特别难，但是特别就是对于常人来说没有那么必要，
对
我们那个
但是有纯粹的快乐，
对啊，
对我们机组的用户有一些就是他爱好特别偏门的，
嗯，
特牛逼，就是有人是那个贝类，就自己业余研究贝类，
嗯，
然后收集贝类化石，
哦，
对，然后能通过那个螺纹，然后还有就是贝壳形状，
嗯，
就非常明确告诉你门纲目科属种，
嗯，
特强，啊，
但是对这个事我要指出另外一点，就是有些学习和这些爱好它不一定是消费主义的吸引你，
嗯，
不断的 很恶性的掏空你的钱包，
嗯，
但是他确实需要支付学习的成本，
嗯，
那个成本吧，有的爱好其实也不便宜，
是，
嗯，
这个东西就是我想说的，还是落回到刚才提到的，你把它视作一个具体的工具，
嗯，
就是可使用的，你去用使用的场景去评估你要不要花这个钱，
嗯，
你就不是那个纯粹的被卷到消费主义陷阱里了，
屠龙之术是吗？
对，就是你去考虑这个事儿。
就打个比方说，那个学了五年护理学，
嗯，
就为了就是世界毁灭那一天是吧？
那不至于吧？不是，嗯，因为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我们现实面对的消费环境里，这两件事是经常是混在一起，不好分开的。
嗯，
因为我接触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 hobby。
嗯
哦，
就是在英文的话，它会叫爱好经济，就是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特别完美的消费主义模型了。就比如说玩战锤，你知道吗？
对，刚想说
战锤的棋子的那个模型，就是它真的会勾着你一直一直想买。
确实，
它还一直出，
它然后
一直出，
然后还越出越好，然后你的堆积又会越来越高。所以你要怎么把自己的心沉下去呢？就是你专注于图这件事儿上。
哦。
但其实那你涂的越来越好，
哎，
你不就得越来越
对？然后还有对，还有一个问题就在这里
啊，
嗯。所以说你就自己越面对这样的非常精巧的消费主义过程的时候，
嗯，
你就要自己去甄别平衡。
嗯
啊，嗯，就是你别那个别沉迷于买那个的快乐，你知道吧？
不能沉迷于消费本身，
而是那个做事情。
嗯，
做事情就是一直落到做事情，你就会尽量的会靠近那种不通过不消费获得快乐。
哎，对，我就是觉得。这也是一个外部的理由，就是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去对抗消费，不是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大部分人都能意识到，就是消费这个行为它不好，特别是你比如说短时间之内，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嗯，
你买了好多东西
上头，
你其实发现特别，就是当你拆完快递之后，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是吧？你马上就想买下一个东西，
对，
其实很多人都能意识到这个东西，
对，
但是你意识到你不能够马上就能解决它，
嗯，
所以我们就经常处在这种有点精神分裂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你解决它的理由可能就是一个外部的理由，
嗯，
可能比如说有的人
其他的理由，
对，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他就是因为环保，他就不消费，
哦，
他不消费这种快递类的东西，因为他觉得你这些东西。包装啊运输啊就特别污染，
嗯，
物以恶小而不为，
他就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哦，所以他就不消费，
可以啊。
然后还有人比如说是因为就像四少刚才说到，就是你去做这个事情之后你就从那个里边解脱出来了嘛，
嗯，
是吧，
嗯嗯，
还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就是比如说他觉得太浪费时间了
啊，
嗯，就是他觉得他的时间应该拿来做一些就是更有对他自己来说啊
更具价值
更有对更有价值的事情，
哦，
所以他就不消费，
嗯，
那也挺好的呀，
嗯，
就各有各的就是主张或者观点不都是挺好的吗，
哎，但是我感觉这期节目录完之后评论区肯定会出现我不消费是因为我没钱，
是
就肯定会出现
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
这
样影响，
对，我不消费的原因也确实因为我
你看就是说在我年幼的时候，
嗯，
我们那时候也穷，
是
然后就去玩一回游戏，
嗯，
都得攒很长时间钱，
嗯，
是的，
对，然后在高中
你没有消费陷阱了，
对，那时候真没有消费陷阱，因为真的是穷，
嗯，我跟你说你为什么你那个能忍住不愁648的更原是因为拿不出648，
对，我拿不出648
对，
对，而且这种就是消费印象或者消费记忆其实是伴随人很长时间的，
对，
对，就是我玩手游我就不抽648，
嗯，
对，
嗯，
对，
所以说，啊，
这是很具体的，因为我在就是十来岁的时候我的就不通过消费获得快乐行为是上街打群架，
违法行为，
兽人行为啊，
对，就兽人行为
啊，哇一下，
对，抒发那个青春的活力，
是，
啊，是吧，
那活力呢，
对，在夕阳下那个在警察追赶下奔跑，嗯，对，这也是另一种就是获得肾上腺素的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途径啊，但是不推荐效仿，
嗯
嗯，
这个时代的环境也不具备了，
嗯，
是吧，现在满大街都是探头，那时候没有
这什么时代呀，啊？我就
那就是曾经的那个是吧？
对，
东北往事嘛。
对对对对
对，
别说了，
有点小，互相给对方开开线，就是，
对对对对，美好沈阳大街哈，
是，
啊，没好果就是。
对，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话题直接进入这本书了？如果我们可以不通过消费获得快乐，
哎啊，但这个事儿其实本身又非常巨魔，因为呢，你要是想知道。如何不通过消费获得快乐，
消费
你就有消费这本书啊，然后呢你在消费完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个各种奥义啊，
我太他妈爱现代社会了
是吧，
对，你就得消费，
嗯，
这现代性啊，
是的，
是吧，结构稀里哗啦的
又开始了、
嗯，但其实这本书呢它是说伊壁鸠鲁的这样一个哲学观的，
嗯，
哦，
就是这个书作者
有点标题党了，
倒也还好，
也还好，因为就是这个书的作者就约翰塞拉斯，他是这个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哲学讲师，也是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的成员。他试图是从现代社会的构成角度上去解读伊壁鸠鹿被误读的地方。对，因为就是从古希腊开始，你像这个孟德斯基有讲这个罗马衰落原因论啊，就是说罗马为什么衰败了，道理很简单，就是伊壁鸠鹿的享乐主义，先毁了希腊，后毁了罗马，1453经罗痛哭，因为谁？就因为他，知道吗？伊壁鸠鹿主义者都是下贱的猪，只追求这种动物性的享受啊，忽视了精神陶冶，你像就是当时这个苏格拉底之后，这个四大哲学流派嘛，柏拉图，斯多葛，这是跟那个伊壁鸠鹿对着干的，还有就是另外厌世主义啊，当时这个四大流派，你伊壁鸠鹿你讲什么幸福即德行，是吧？你觉得你自己快乐了啊，你就自然有了规训人类社会的道德，岂有此理？
这怎么能行呢？
你看人斯多葛主义者，对吧？德行即幸福，你首先要规训自己，然后你才能从规训的行为中获得幸福。
确实
啊，所以说就是这本书的目的是想要去解读伊壁鸠鹿长期以来在这个公众传播领域里边被误读，甚至这个几千年的事儿。
因为他后来跟这个基督教教义严重的
对严重冲突，包括说他提出这个原子论的这样
的一些观点，后来就成为了一个就是伊壁鸠鹿这个伊壁鸠鹿主义者也不是个很好的词儿。
对，所以就是他这本书的目录结构其实也很清晰，就说几件事儿。第一个用哲学疗愈，就是你看了这个哲学这两个字儿望而生畏，但其实呢他
是在你身边，
哎，对，就是随时都在这儿啊，
是的，
随时都在这儿啊，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哲学啊。
好，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边他想传递的其实是什么呢？你像在古代，如果说像伊壁鸠鹿那样的环境里边，就是哲学家或者思想家，他本身的就是来源实际上是在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条件下，他不需要就是自身从事劳动，他有供养或者说有自身金主支持者。
对啊，
我们知道像希腊罗马很多哲学家或者思辨家，他其实都是代表着某一方的政治势力或者政治观点，
以及当时的那个城邦的这个生产方式嘛，
对，
很多人是完全脱离生产，他就可以从事这方面的，
有大量努力嘛，这是当时的就是生产结构决定的，
是的。
但是在当今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边，伊壁鸠鹿主义其实需要在消费的环境里边被重新解读，这是因为他强调的是物质的满足终有极限，或者说是你追求物质满足的行为是到死也完成不了的。
哦，
对，但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往往会因为物质的就是不断追索，你要不断填平那个沟壑，
对
对，然后呢你忽视了精神本身的这样一个陶冶 inner peace 没有了，
就是你这个社畜为了日子过得好，然后就是狂挣钱狂加班，结果自己付出了比那个得到更多的情绪上的亏损。
好家伙，您这骂比我很多了，坏了，我们变成一得罪人节目。
完了，我们前半段原来是个哲学，我都没意识到，我靠，被带到坑里。
是啊，
完了，这下
你看就是
这下文人了，我操！
你像就是说那个高考刚才讲的，就是这典型的这样一个期货的延长满足过程之中的空虚，
对，
是
啊。
得不到，
你看，就是说，这都不是说定什么货的问题，你定手办，是吧？
哎，
定金付了，
真恐怖！
你什么时候交全款？什么时候发货？等两年是不是等？
是，
哎，其实有时候玩游戏都这样，
对啊，
就
等发售啊。
特别期待一个游戏，我就去，但它没发售，我去找个替代品先玩。
对
对 对, 对，
我去找个平替，平替玩完之后觉得操还不行，难受，我太难受了。
身上有什么在爬那种？
所以就是你看，它目录其实就是把伊壁鸠鹿主义做一个非常浅显、清晰的这样一个结构。开篇就告诉你说，用哲学疗愈，然后走上内心平静之路。第三章是，这就是你需要的。实际上，你如何塑造自己的思想？第四章，友谊让人快乐啊，玩游戏都是朋友。第五章，研究自然大有裨益。就研究客观的，因为我们知道
回归到那个物质世界当中，
就是它本身作为一个原始的，就是原子论或者说是原初的唯物主义的这样一个主张者，他对于自然有着自己的这样一个独到认识嘛。
是的。
第六章，别害怕死亡。第七。 万物皆可原子化，这本书就是名义上它是讲哲学，但实际上非常非常浅显，而且很轻松就能把现代社会的物质消费与精神的贫瘠之间的这样一个反差勾勒的比较明白。对，当然这个就是和我们，就是和作者本身他所在的语境和客观环境跟我们的这样一个状态
是不一样，
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去联系实际上的东西，那其实是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啊。因为就是作者本身呢，他也不是单纯的照本宣科啊，把一笔就录一些，就是比如说著名四十条原则呀，
嗯，拿出来反复
啊，拿出来反复嚼一遍，也不是这样的。他也会联系自己的这样一个关于社会的观察，
嗯，
关于就是他所在的英国社会的这样的一些观察，包括说就是。其实就英国社会的具体结构跟咱们现在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也差不太多，
嗯，
总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很多人忙忙碌碌，
嗯，
然后
折腾腾腾，
一个是折腾，另外一个是在很多时候你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说服自己，
对，
你会说服自己，就是说
给自己找辙，
给自己找辙，就是我为什么要消费，因为这样可能会让我快乐一点，注意是可能，
嗯
啊，
就是赌，
它其实是一个。而且这个概率非常之小，因为你想消费那个东西，在现代传播的这样一个情境之下，它也真的不一定就是你想消费那个东西，
嗯，
完全是通过传播的渠道把信息触达到了你在那个时候就正是虚弱的那一刻，
对
吧？
嗯
啊，打个比方说，就是我明天我必须换一个英特尔 CPU，
嗯
啊，
那你真是有点那个什么，
对吧？我必须得换，就是。就十三的 i9，
嗯
啊，这东西就是我信仰，
嗯，
我就一定要换，怎么地吧，
嗯
啊，
换
啊，换就代价很大呀，
是
啊，12期免息分期，
嗯
啊，这东西换完之后能不能给我带来快乐？我坚定的认为能，
嗯
啊，
是，
而且你这 CPU 换了，你这 GPU 也得换是吧？
那
也得换，
那
就
是之后的事，
那能亏待自己吗？是吧？这个是下第一单之后的事儿，你知道吧？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备齐了，折腾就是前后连选带挑，然后带送货，折腾两三礼拜啊，最后整个机器焕然一新啊，布满了 RGB 的神圣光辉，
嗯，
然后你把机器打开，开始玩吸血鬼幸存者，
哎，然后你会发现真正的快乐在哪里了？可能是在那吸血鬼幸存者，
哎，
是吧？你发现了没有？
啊，
还是落到游戏，
哎，
互动，
哎，
就游戏的互动其实。也带有那种就是你在物质世界中跟一个工具的那个使用的那个
啊，
因为你在动脑子解决困难了，
所以说这本书里边他讲的就是他如何为伊壁鸠鲁证明，就是伊壁鸠鲁追求的是快乐但不是享乐，
嗯，
对，他是力图去把就是享乐这样一个里面可能蕴含的污名的成分从里边拿走，因为就是从罗马往后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就伊壁鸠鲁本身是什么，它是纵欲，
嗯，对，
它是奢侈的，它是浪费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
嗯，
以至于就是它被标签化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是个伊壁鸠鲁主义者，这个就是骂人，
嗯
啊，甚至是很严重的这样一个指控。
是的，
对，就等于说你暴殄天物啊，你不珍惜粮食，
嗯，
就明儿就推出枪毙，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
啊，但是呢，伊壁鸠鲁其实本人按照就是他的弟子，或者说是他的门徒，像卢克莱修啊，或者什么这样一个描述，就是他本人不是无限制的。纵欲，正相反，
嗯，
他的名言是什么呢？就是按道理来说啊，就面包和水对我来说就够了，但是偶尔有点奶酪也行。
嗯，
他更看重的是精神方面的这样一个，就是自我体验或者自我满足，就是如何填平你的心理。
嗯，
这是他的一个基础认识。所以说呢，他本身在哲学上来说，他对感知体验会进行一个二分的定义，就是。快乐和痛苦，什么是快乐的，什么是痛苦的？这里边既包括就是肉体上的痛苦和快乐，又包括精神上的痛苦和快乐。而且他认为说，精神上的痛苦远大于肉体上的痛苦，
嗯，
精神上的快乐能够抵消肉体上的痛苦，
嗯。
所以就是这是这本书它里边就是第几章里边他提到的就是说死亡不可怕，
嗯，
因为他本身作为一个原子论提出者，这种就是诡辩，我也有点诡辩的成分啊。
是。当时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死亡啊，它是这么回事啊。你恐惧它的时候呢，它还没有来；它来完之后，你恐惧也没有用。
是，说的对，
啊，就这意思啊，
嗯。
总之呢，你还是享受一下就是死前的那个状态，啊，
是，
不要天天想着死，它早晚会来，你想也没用。
说的对
啊，就我用这个就是非常那个就地雷系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解读啊，但是人家是说的是可能是就更加清晰的。
嗯，
总体来讲的话，他的幸福公式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任何你能够被确认的地方把你的快乐最大化。
能确认，
能确认，
不是那个，
而不是你消费去赌，你知道吧？
啊、
淘宝上去刷新，哦，这个19.9包邮，这能让我快乐一秒，
嗯、
啊，对吧？这个19.9，它大概能让我快乐一分钟，不是这样的。
啊，就是说尽量不要去大概快乐，
对，
就是、不要去赌这个、
啊，
就是如果一个事做完才可能快乐，
对，
就别赌这个。
对，然后呢，最小化痛苦，把在现有的条件和环境里边让痛苦最小化。如果这个痛苦是你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你要学会去接受它，但是呢让它对你的伤害降低，降到最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证你在之后经受痛苦获得快乐的时候，它的快乐的这样一个程度是最大的。之后呢还有一个是长期主义，长期主义坚持做下去。
哦，
对，
你知道吗？
就是
拳头的公司理念里有一个也叫
长期主义，是的，长期主义就是
采访的时候他们说的。
长期主义的这样一个逻辑，其实就是从这儿来，就是你认定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之后呢，你应该这样去做，
嗯
啊，而不是说啊，我懂了，我明白了，然后转手淘宝下单，
嗯
啊，12期分期免息啊，
也是一种长期主义，
对，就长期还债主义，
是的，嗯，
对，
嗯。
但总体来说的话，其实还是通过对自我的这样一个分析和厘清，然后在这个认知的方向上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儿，
嗯，
然后呢，精神上啊获得了就是一定的满足，或者说是有这种就是愉悦提升的空间，
嗯，
然后呢再在这个方向上去追寻，这是伊壁鸠鲁所主张的，当然。他生活的社会，他生活的时代，与现代人的社会和时代
太不一样了，
是太不一样了。所以说，这里边的一些东西，它其实是一种观点，
嗯，对，
一种观点或者一种借鉴，而非就是说特别明确
指导你的
东西啊，对啊，我你非今天说我非得吃来点那个什么法老小麦是吧？
嗯，
犯得着吗？
不需要
啊，对，因为什么？伊壁鸠鲁那时候人都吃这，用不着啊，
嗯，
没这必要。
你听完了之后自己去。内化它，然后去生活。
对，你吃工业化，你吃工业大米，这个东西它也养活你。
是，
这是一样的、
嗯。
反正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就是想起了，就是知乎上我忘了一位，就是忘了他名字一位答主。
嗯，
他说的一段话非常的有哲理，
是吧？
我愿称他为当代伊壁鸠鲁。
好
啊，虽然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了。
但是这个时候你们有了一个缘分啊。
对对对，就是他说，就是现代人的很多痛苦啊。
嗯，
它来自于就是说人们用摆烂的态度来面对生活，
是
用就是苛刻到极致的态度去对待挣钱。
哦，
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用摆烂的态度去对待挣钱，用苛刻的态度对待你自己的生活？
嗯，
哦，这还挺有道理的。
对，这样的话就是你对挣钱这个事儿再苛刻，你也不见得挣多少钱。
还是现实压力，
你说的对，
对吧？是吧？
啊，
你挣钱空间就那么点儿，啊，就这么回事儿。但是，一旦你以摆烂的态度来面对挣钱这个事儿带给你的精神痛苦，它会大幅度减轻。
嗯
嗯
啊，
摆大烂。
与此同时呢，你在自己的精神追求方面更加苛刻的要求自己。
嗯，
真正的找出哪一部分的精神的陶冶能够给你带来愉悦，比如说看书。比如说打剑，比如说像搞我一样攀岩，
嗯，
像安老师那个去南极，
走路
啊，
遛弯儿，唠跟朋友唠嗑，
跟朋友唠嗑，就任何不花钱的方式都可以。
哎，对，这个没提，就是跟朋友唠，可能是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朋友，但是实际上跟朋友唠嗑确实是。
不，这里边明确的提到了，就是伊壁鸠鲁
友谊是魔法吧，是吧？
不，
伊壁鸠鲁不就是提倡这个友谊吗？
伊壁鸠鲁是提倡友谊的，但是你读完这本书你就知道，他对友谊非常苛刻。
是
对
是，
就是朋友能说话人，其他、
嗯、
你这，
所以
这几种，然后在他的标准里边，有朋友这个词儿是非常非常重的。
是的，
对他要求你能够，就是你与另外一个人能够彼此理解、彼此支持，从物质和精神上达到同步。
对，
啊，这在他的定义里边是，就友谊是魔法，有这样一个前提，他才有魔法。
确实
啊，其他的是什么？我认识的人，
嗯
啊， 然后再其他就是我不认识的人，非常粗暴但非常有道理，
确实
啊，所以就是就跟朋友遛弯这个东西其实也值得说一说，就是他本身来讲的话，每一个能够享受跟朋友遛弯聊天吃饭闲谈分享自己快乐的这样一个场景都值得被珍惜，
哎，
啊，因为这个事儿它不是那么容易能碰到，
嗯，包括联机打游戏，
哎，
嗯，
我操，我已经太久没有跟人联机打游戏了，
八万年不跟人联机了，
是呢，
嗯，
自从就是我明确的拒绝 COD 之后，他们再也不带我玩了。
那你看看，谁要你拒绝 COD 呢？是吧，嗯？
但是安老师那边喷喷也不带我玩。
没有，您来吧，
您买吧，
不了不了，
主要是我们那个联机以后就是脏话满天飞。
对，那就是联机游戏的意义啊。
对呀，
啊，
联机游戏没有脏话，那还叫联机吗？
是
的，
嗯，
就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小喇叭战队。
对，
来吧，
是吗？
来，
我们现在变成那个小澡桶的战队，
好家伙，升级了，
都
更摆烂了，这就是摆烂，
对，就是得摆烂，玩竞技游戏就是应该摆烂，
嗯，
对，
就是反正这本书本身来讲的话，我推荐读一读，然后呢，如果说不想读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找一找，就是伊壁鸠鲁他的这样一个生平，还有关于他的
了解了解，很逗，
观点去了解一下，就是，
嗯，
虽然说相隔千年啊，但是在思想性上，
嗯，
或许能给就是疲劳的现代人一些微小启发。
是的，
嗯，
啊，
嗯，
就是上搜索引擎不花钱，
嗯，花点电费，
花点
网费。
你在公司上，你知道吧？你上班期间，
好消息，本群已经与百度达成合作了。
哎，对，
你有什么不懂的，直接打开这个，
直接打开百度啊。对，就是这个意思。反正呢，如果说他能够在某些生活的某些方面吧，给人带来一些启迪，一些微小的引领，那其实这本书目的也就达到了。
哎，
对，毕竟它的标题就叫“如果我们可以不通过消费获得快乐”，注意，它是一个假设。
如果
它是个如果，啊
嗯，实际上录完节目回去还是要买万圣牌，
对，
消费
还是得消费，但是你总得给不消费的自己留下一个平静的空间。
是的，
啊。对，
你要有这个空间。
对，
嗯，
啊，我还是期待就是有一天能返老还童，然后上街无拘无束打群架，对，那是真正快乐，
行吧，
你知道吗？
你就喜欢这种啊，
嗯
嗯？
对，
好，
我说完了。
他感觉就是好像那个让你的这个除了你的银行的存折之外，你自己的情绪也有一个存折，
是的，
这个
要稳住，
对，支出和这个收入一定要平衡，
嗯，对，不然的话就是一个大逼兜子，嗯，螺旋升天的，
对，要不然就螺旋升天了，
对，被社会折磨的螺旋升天，
挥起铜头皮带把你抽的如陀螺一般旋转啊，
是的呀，
嗯，
就是要你有一些情绪上的那个属于自己的部分，你就不会天天旋转，
哎，
是吗？
是，
嗯，天天当小陀螺是吗？
嗯，
就旋转太逗了。
对，
是呢，
感觉是有一种奇妙的共识性。今天上午，
嗯，
我在做游戏王功课的时候，也学到了一个类词，也叫陀螺。
好嘛，
啊，
游戏王功课。
对，
啊，
因为游戏王里有很多黑话嘛，
啊，
你看又说到消费主义的玩意儿了。你看看，你瞅瞅，哎。
就是黑化也是消费主义陷阱的一部分啊。
对，他让你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群体啊，对别人就是你不懂你就了解不了我们这个
身份区隔。
对对对，
嗯，
这也是为什么卡牌一定要打实体的，你知道吗？你在网上就更虚无了，你在实体的卡店，你至少面对面还是个人。就是
今天这期节目骂街是真过瘾。
你花来的钱是握在手里有质感的纸片子
啊，
对。你要在
那他不也是纸片子吗？
但你在网上连纸片都不是，你知道吗？
你看那个就是咱办公室牌老开包的时候那个红眼睛那个样子。
对啊，但就是一种，
啊，
哎，真可怕，
就被物欲左右。
哎呦，太喜欢了，
啊，
现代社会是吧？
是呢，
我太他妈爱他了
啊！
就是这样，服了。
你说你的吧，
啊，说我的，啊，
看看伊壁鸠鲁，
看伊壁鸠鲁。我说的这个也简单说啊，因为
那四十二最近在看什么书呢？
对，我最近比较懈怠，没有怎么看书啊，但是最近这本挺牛逼的，就是这个《炎夜之庭》的美术画集，
嗯。
对不起啊，我觉得这个应该让八号老师或者是 Jerry 来讲讲，
嗯，
啊，以后有机会再请他们再来讲讲
美术的妙处。
对，我之所以一把这书拿过来的，主要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炎夜之庭》。
哦，《
炎夜之庭》的，我感觉好像很多人都是说那个新海诚，我最喜欢《炎夜之庭》，好像老听。
真的吗？我就是我身边体感感觉是相反，就很多人可能更喜欢秒我什么的，
哦，
秒速五厘米。
那你是不是要反思一下你朋友圈？
我可能要反思一下啊。然后，所以说就先说《炎夜之庭》这个，就是我不能算是新海诚的狂热粉丝
啊。
就说实话，新海诚的作品我看的并没有很多，
嗯，
加一起其实好像三部。 首先是最初那个他和他的猫
啊，
还记得吗？当时还在相对网上。
不是我没这个记忆，你往那边看。
我也没看过，
在人人网上，然后那个就是他们那个转的、那个。
校内网这个词出来，就有很多人已经不知道、
哎。对不起，对不起，
这个是在那个新之声之前吗？
不，我因为我对你看，我就掰扯不明白这个、
哦，
就是说我接触新海诚、
嗯，
就是他的猫，然后在当时那个就转到校内，
啊、
大家在转，很文艺吗？很细腻那个。然后
你怎么那么
对不起？
嗯
嗯、然后你看苗五，其实我就没有仔细的看
啊、
嗯，甚至说没有看完。然后就是岩井之庭和你的名字
啊、
嗯，
然后其实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岩井之庭，
嗯
啊、
嗯，
然后在说这个书之前，为什么聊这个？就是说，等到聊书的时候就不聊那些了，主要是当时岩井之庭给这个年少的我很大的冲击啊、嗯，在情节上、画面上和、哎、反正就不细说了是吧？大家
可以细说，
别吧，不合适，但是里面。哦里面真的是有些情节非常的厉害，当时我就很震惊，我说县城老师你还能这样呢？是不
是
有点
能说的吗？
都是情节吗？
是能说
的，对，比如说量这个
脚
啊，脚对啊，然后做这个鞋，我说我、
啊、这什么对吧、啊？
对，我说这事儿还有这么强的张力呢，真他妈的恐怖！当时
你
是不是你也知道当时大学，
你是不是检讨一下你自己？
检讨一下我自己当时。嗯，大小伙子就是比较
血气方刚，
对，比较混乱嘛。嗯，然后这个后来
每天除修电脑就看新海诚，
那你不是那你骂的有点难听了，我跟你说，我还打刀塔呢。
啊，是哦，
嗯嗯，反正就是当时就是其实对岩井之庭留下两个印象，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个新海诚老师很懂拉很满的那些部分啊。如果现在听众朋友有些没看过的，可以回去看一看啊。
嗯
啊。
嗯
哦、不就为猜搞笑吗？
还有个事情是我印象中，这是我经历的那个，就是因为我从上大学开始很高强度的看动画，嗯，然后那个时候正好赶上了就是花物语之后，花泽香菜特别火，记得吗、
嗯？
以他那个很有标志性的那个声线，就是那个，
嗯，
先你别、
嗯、
飞拿出飞呢啊啊！然后他后来就是一直，比如说要改出这个自己就是那种纯那个声线，或者是那个那种跟人物。绑了很紧的那个地位，然后他其实付出很多努力嘛，在那个过程中，我印象中岩井之庭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去配了一个，就是和他之前，比如说像花物语当中不一样的那个人物，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在这个什么声线控制啊、情绪啊什么，他就是下了很多功夫，这个也是。
哎，你喜欢花的香菜是吗？
不是特别喜欢，没有那么喜欢，所以就是这个事儿，但是给我留下了一个挺深的这个印象。
哦，
那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说完了之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对这个电影中那个光的表现印象特别特别深、
嗯、
因为当时那个他有那个就是以那个雨对吧、
嗯、
以雨景为那个核心去这个推动和烘托那个情绪，然后与之对应他也做了很多那种晴空的，就那个感觉好像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就是那个光居然能那么透亮，就是在那个动画作品中，
嗯
嗯，
就是那个屏幕一到那个教室打出一束光的时候，那个通透的感觉，当时
极其透彻，
对我印象特别深、
嗯、
啊，这个是我就是另外一个记忆特别深的一个部分、
哦、
然后那个而且他那个雨画的特别透、
嗯、
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雨帘、嗯、但是他那个画面那个整个景深都是透的哦，
我说技法方面，
对这个技法方面，就是我到现在我也没有那么懂，这是为啥说我特别希望就是比如说八号或者 Jerry 来讲一讲、
嗯
哦、啊，所以当时这个
技术实现这
技术相关的、
嗯、
这个我就只有纯粹的这个回忆滤镜加成什么的、嗯、然后我就一把它把这书拿过来想回忆一下当时的那个，还真的是他在里面这本书其实非常突出的去呈现了光效，
哦，
就是这个光效在动画化之前他在原画那个部分就已经实现了惊人的那个效果、
嗯、
就是他那个色彩和这个阴影的处理使得它那个
可以看一下时间轴上面
那个极通透的那个
呈现的
对
场景，
你记得他在那个湖边上有个公园，然后有长椅什么的，那个场景经常出嘛，
嗯，
然后在那里那个植物啊，
嗯，
然后那个整个亭子还有那个教室，就像这个我印象挺深的
啊，
给大家看就是这个他的窗子那个
老师那个，
对，他老师办公室里那个窗子和他那个教材，他那个光影的那个特别细腻的程度让我就是印象特深。啊，一方面是这个，就是每次翻的时候，就是它不是像那个动画一样，它是那个流动着，而是它静下来变成一个纸上的一幅整的画，你就可以细细的端详它，感受它那个 他特别追求的那个部分。然后这个书的后半段呢，有些很有意思的内容，我觉得就是有点剧透，我甚至是就是不细说，但是它里面有包括那个导演新海诚和那个龙口比吕志吧，应该是他们的采访，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当时啊，我觉得新海诚老师下功夫的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之外，他其实他最专注的是这个，是光，光，环境光带来的那个，那个东西，他就是想了特别多。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采访稿采访了这个整个这个文章中，仔细的去考虑怎么去让这个颜色特别透，颜色特别漂亮。而且这个书的后半段，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那个设定资料里包含企划书，就这个东西
前期企划，
作为一个商业项目怎么启动，启动的时候，
哦，这还挺想看。
对，然后就是他要考虑一些什么，有什么概要啊，然后就是他在企划阶段的视觉表现、主题曲、构成要素和那个情节梗概，
其实是一个完整提案。
对，然后这个主旨书，你看市场营销相关，它有一个市场营销相关的这个部分，
哦，
我觉得这个是，哎，我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的。
哎，那他早期企划跟后边呈现出来的差别大吗？
我觉得没有那么大，就是很有一致性
的。
人设也是，我觉得就是挺有一致性的。
哦，
所以说，其实是一个成功的商业作品。
对，就是我觉得是这个设定集，一方面突出了他的那个艺术表达的部分，同时他还留了这个部分是最好的。这个部分到底哪里很有趣，推荐大家自己去看一看。我觉得不同人看起来，就包括像高高说的那个，你觉得他是不是
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就是我的感觉是，其实他有那个很好的这个延续和一致性。
万恶的制作委员会有没有干涉艺术家的创
作？对，就是或者说它里面是不是有那种互动的痕迹，大家可以看。而它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还算挺坦诚，因为我对这个专业的理解确实太少了，我就不太清楚它是对真正的从业人员是不是真的有帮助。它有分镜稿，很清晰的分镜稿，然后还有这个人设，就是线稿这些，就很有意思。然后包括
很详尽啊，
包括后来是还有那个自定义画笔。用的画笔的类型，我也不知道这个大家拿去看的时候有没有用。
也许
我觉得从业者的话，
对，就是从业者很神奇，就是他特别是拿来描绘那个场景里，比如说那个林间空地的那个图
啊，
要那个黄色，或者用的这些用的那个画笔的那个笔触，很神奇。
那这就是很精确的叙述。
对，然后他会明确的说这个画笔就是。他比如说是以这个含有大量水的颜料为原型的那种笔刷，然后就用来做那个细微的高光。他把这些呢全部都分享出来。
哦，就把经验就是
对，然后还有
很厉害，
还有那个制作场景，他们开会都是分什么状态，什么剧本研讨啊，然后服饰商定啊，原案讨论，就是他们具体的执行，就是甚至包含一些可能硬要说是一些管线的那些，都会这个给你。
那就是一整套动画完成的逻辑都在里面。
他告诉你他怎么设计那个鞋。看到了，
还是有
一整页哈，有那个鞋。
你最爱看这个吧？
也没有，我现在没有，我已经长大了，
没回忆起就光辉岁月。
不了不了，不敢了。然后还有大段大段的新海诚导演的采访，
哎，
可以看到他这个对待这个动画的时候他的这些想法。
哎，这个书就是他们那个工作室自己编的是吗？
对，应该是这个Comics Wave Films 工作室，对，
是他们工作室，
是的，所以说就。
很有
非常值得，我觉得非常值得。
而且我觉得这书的装帧也特别有意思，它那个外封让你以为它是一个那个树开的一个，
对对对，就是它外面套了一个，
其实
是
横着的，
对，
是
横
着
的。然后就是我最开始还很担心，因为它最开始就外封那个尺寸，我会觉得作为一个原画集，是不是比如说因为动画的，因为动画电影嘛，它是其实横画幅的，
对。
然后我最开始还担心这个
太窄了，翻不开。
对对对对对，
结果并不是，
结果它是一个巨宽的，
是的。而且后来还那个附上了它那 MV 盐业的那个分镜。
这么全，
对，巨全，
资料很饱满，
对，就看到细非常细的在分镜稿里，在画这个画面里是这个主角这个姑娘在那剪脚指甲，我真是我就觉得
这个颜渊之庭整个就是
整个
对
特别突出这个
突出一个脚，
对，突出一个脚，然后那个还有后来实现的那个具体画面，一直对着看一看，反正就是一部你要往对你要往这种丑恶嘴脸的方向去说呢，你也可以介绍的。但实际上本身确实是有很高水平的那个动画，
是吧？
动画长片，对吧？
所有高水平的演示都是为了就是
哎
丑恶之词，知道吗？
对，
啊、
反正
啊充满溢美，
是，反正就是特好，我就巨喜欢这件事情。
行，
这个 是吧？
行行，拿走吧，那这
是就是推荐大家玩命买，
自己回家翻，
送给您了，送给您了，
谢谢谢谢谢谢，回去抱着睡了，
可以啊。
但他这个书的那个外封上面是写了一个话嘛，他说是要可以带领大家去揭开那个新海诚的印象文学的秘密，就是那个印象，硬化的那个
硬化。
我最开始看到这个宣传语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他给我提示了，就是我一直以来对新海诚的那种感受，就是我觉得新海诚动画它很多东西其实
它是文学化的，
就是通过画面来完成它的一种作者性的，
对
啊，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吸引我的。
哎，
最开始看到这个，
你说这一点，其实就是我想起钟情老师的一个抱怨，特别牛逼，就是他说美剧的事儿，说你像《火线》
啊，
像那个《绝命毒师》《风骚律师》，这个东西有什么可说的？
嗯，
这个东西就是电视文学名著
啊
啊，
还真是哈，
它就是那个美剧里边的《三国演义》，它就是美剧里边《水浒》，
就没什么好说了
啊。就是我们这种人还想评价他有意思吗？没劲，知道吗？那个叫巨著，
对
啊。但我是想，
就是从文学的意义上来等同来评价的。
对，而且我是觉得说他的这个文学性，它不是体现在他的什么
叙事上
面，
对，
主要就是他的那个
画面，
画面呈现那个方法，
对，
是的，
对。所以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是新海诚，比如说他自己怎么参与到这个他的美术的这种风格的制定里，
就他构造这个情境嘛。
而且他外封上这个留下了新海诚的一句话嘛，说新海诚说，对我来说，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像小工艺品一样的电影。其实他这句话就照应了这个画集组织的，
就他按照
逻辑
啊，他按照工艺品的，
就是，他先告诉你，其实他仿佛像展示一个小工艺品一样，先展示他的美好，然后后面他会告诉你他怎么做，他这个怎么做呢？就是他带有一种那种非工业化的
雕琢的，
对对，那种雕琢的感觉。然后他希望把这种东西在后面以这种比如说分享企划书，然后什么那个人设啊什么这些部分来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个集子特好，集子本身特好，
是，
巨喜欢，
好，拿走，
推荐给大家，
拿走，拿走，
拿走，
抱走，
对，好，那我就接着42的说，我最近也是在看漫画，但是看的这本漫画是真正的大师啊，高野文子，
高野文子，
哇，
太喜欢了，高野文子，
太喜欢了，翻面的黑猫啊，这个。跟刚才的就是新海诚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我感觉就是怎么形容它的纯文学的漫画吧，就是漫画就好像就是漫画作为一个载体，它就像小说一样，有这个快消品的小说，这个爽文小说，也有这个纯文学小说，漫画也是有这个就是费萌的漫画，或者是看着爽的漫画，也有这种你要一点一点慢慢看的漫画的，高野文子就属于这一类。
但是安老师在那个合适节目里边推荐的这种就是文学向的漫画，我都下单了。
真的吗？这个送给您，
这其实是一个
赠送
节目，赠送
漫画
节目。那我这个不通过消费获得快乐，我送谁？
送给大家，
送给大
家
啊！您真会说话。
那我就接着来说了，高野文子这个大师啊，就是特别逗。我最早知道他是因为我以前就是老刷那个日战的一些就是垃圾场那种 BBS， 然后就是有一次有一个话题，那有一个讨论串，我一直都记得说，哎，我有跟朋友讨论漫画，我能不能就是说几个就是说出来就很有逼格的那个，我看这个我就牛逼的名字，
怎么回事？
然后那底下那些
网民怎么都这样？
消费主义了啊，消费主义了。
然后底下那些回贴就是啊，你就是提了一些什么什么阿基拉什么你，然后。底下就有这个人提高野文字，就是
一下终结全场，
对，就好像
爆杀，
对，他就好像是怎么说呢，高野文字给人感觉就是他是一个需要你特别慢特别慢细细读，然后读三遍读第五遍读到第八遍的时候，哎，怎么还是特别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漫画家，
秋刀鱼之味啊，
对，他的每一个短片都可以反复看，
对，
很多很多细节，他其实他那个线条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对对对，
但是它画特别准确。
对，对于就是不了解的朋友，我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漫画家本人啊，他是1957年出生，11月12号出生啊，是天蝎座。不重要，就是啊，是一位女士嘛。完了，她最早是因为大家可能就是比较知道这个人，是她跟那个大友克洋一起被称为是这个日本 New Wave 的这个旗手，新浪潮的这个旗手。然后她的作品就是突出一个怎么讲呢？就是突出一个就是冷静的计算。我怎么去形容呢？就是一篇短篇漫画，它可能这个比如说就6页或者10页，但是它你会发现它的每一个格都是就是特别特别刻意的去安排在那儿的， 就很就是觉得很厉害，而且这个
很精密的规划。
对，然后他呢是一个非常低产的作家，因为他现在是60多岁嘛，
嗯，
但是他一共出了才7本书，而且就是他有一个特点吧，因为日本的出版是这样，你出了新书之后，可能还会出一些什么文库本啊，
啊
什么爱藏本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出这种的，然后让大家就是不了解人再去买，
啊、
或者是揣口袋里好读。
哦、
但是高野文子的书就是从来都不会出再版，就出了就出了，然后就不会再出什么文库本什么等等了，
哦、反消费主义了。
对对，他可能是这个对喜欢伊壁鸠鲁，完了，他据说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跟大友克洋就是约定了，然后我们就不再出这种，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就坊间的传言啊，是说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觉得挺逗的，然后呢、
哦、都是年少轻狂的时候犯下的错误是吧、嗯、
他呢他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活跃的，就漫画家嘛，然后他、
嗯、
最早出的一本商业志就是今天我们推荐这个叫翻面的黑猫，但是这是简中的翻译，然后日文的书名叫绝对安全剃刀，
嗯，
对，
可能就是觉得这名字太莫名其妙了，大家完全
对，大家可能有点，其实翻面的黑猫也不是很好理解、
嗯、
但是呢因为这是一个短篇集，它有17个短篇，然后是他以前参加同人志的那个就是社团，然后就是各种发表，然后就把他们集结成一本商业志嘛、
嗯、
然后他这里面不管是翻面的黑猫也好，绝对安全剃刀也好，都是其中一个短片的名字，
一个小故事，
对，所以其实用哪个做标题做书的标题也无所谓，就跟全息玫瑰碎片似的、
嗯、
对吧、嗯、就是说它英文名字其实不是全息玫瑰碎片、
嗯、
是吧，是整垮克罗米，
是的、
嗯、
对，
但是无所谓、
哦、
然后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绝对安全剃刀，也就是中文叫翻面的黑猫，这本书是它刚出了之后就马上获得了，应该是我看一下日本漫画家协会优秀奖的大奖、
哦、
然后他还有一本很有名的漫画叫这个黄色的书啊、
嗯、
是获得过那个手冢治虫文化奖、
哦
嗯、
手冢文化赏太厉害了，
对，是这么样的一位老师，而且他其实是最早是做护士出身的、
哦、
上护理学校做护士，做了2年护士，喜欢迪伟旺都，然后喜欢那个看少女漫画，喜欢那个、
哦、
对，迪伟旺都就是那个最早画那个少女漫画那个大手，就是画那个波族传奇的那个、
嗯、
啊，喜欢他，所以要当漫画家，然后就干了2年护士之后就开始去投入到创作里，然后就成了这个大家，是这么样的一个老师，
嗯，
完了他呢，哎，我就在想怎么样去表达高野文子的画风呢，然后昨天我就在找，然后就找到啊，就是他还有这个高野文子还有一个作品叫这个84点剑，这个是繁中的翻译、
嗯、
然后中、
嗯、
简中我记得翻译成了一根棒还是什么，
对， 对，一根棒，
就是这个一根棒的
是之前读库出的，
对对对，漫编室出的、嗯、那个他繁中版的那个一根棒84点剑那本书有一个卷首语，然后把这个高野文子的就是漫画风格就是大概归纳了那么几点，然后我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的简，就是怎么说简明易懂，就好像特别容易理解，所以我就摘出来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
就是说首先第一点是他的分镜是不强，有的时候是不会去强调角色的脸的、
嗯、
就是很多时候人物的表情是在他的这个画框以外的，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嗯、
他的漫画就像是那个一个长镜头，但是人是在其中来去自如的，我可以入镜也可以出镜、
嗯、
但是只要这个是 表达出我想表达的这个意思就可以，他不会拘泥于这个就是人物是不是在这个画就是他的这个作品里是这个中心的位置，
嗯嗯，
然后第二点就是他是一个特别怪的漫画家，他你说一般漫画家画画我先画一个这个对吧分镜，然后一个稿、
嗯、
然后我开始再去往里填充细节、
嗯、
但是他是先画好多好多不同的场景，然后他把那些都剪下来，
然后
拼，然后贴了，
然后贴，就是拿胶水贴这个场景应该在这儿，这个场景在这儿、
啊、
然后贴完了之后这张纸才变成了他的这个分镜稿，然后他再誊抄一遍把它变成一张这个原稿，
还能这样呢，
所以他画的特别的慢，巨慢、
哦、
但是
很厉害啊，好厉害，
这就导致他的分镜特别的有意思，
是哦，
嗯，
好奇了，我突然想看一下
具体有多有意思呢，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因为我就感觉光说这个、
嗯、
大家理解不到，我就随便翻这个翻面黑猫这本书里有这么几页我自己这个印象比较深的分镜、
嗯、
一个、啊、是这个其中这个 里面的一个故事叫绝对安全剃刀，就是这个日文标题同名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我可以说一下前面不说结局啊，就是有一个两个小孩，一个小孩这个想死，一个小孩呢是那个他的朋友，就好像就一直在那个敷衍他，就是帮他说话，比如说哎呦真没劲，人生真没劲，我想死。然后他那旁边那朋友就说啊那行啊，是啊确实挺没劲的
啊，对对
对对对对，就这样啊，对对对啊，怎么办啊，真没劲，这些人都傻逼啊，对对对，就是两个小孩这样这样的对话嘛。然后呢说，然后其中那个想死的小孩就说那咱们把这个死排练一下吧。然后他就找了一身白色的衣服，是那个日本死人的时候会穿那个白色装束，然后呢把一个剃刀就是刮胡刀塞在这个肚子这儿，然后就说我现在那个出去出街上街啊，然后我呢假装摔倒，然后把这个剃刀哎插到我这身体里，这样我这白衣服就都变成血了嘛，然后我就巨帅，我死的就巨帅，就好像这种类似这种感觉。然后他那朋友就说啊对对对啊，你这个沾点血人人挺帅的，就是有这样的，就是看起来特别的，就是怎么讲，就是特别的
说不上来的，
就是说不上来，就感觉哎，
有点荒诞又有点滑稽啊。
对，就是以一个非常非常荒诞的事讲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然后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这个男孩开始去排练他的死，然后就穿上那个衣服，然后他的朋友就给他拿了一面镜子，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分镜里啊，就是有一页所有的这个字啊，全都是反过来的。你可能不搞好记得，对吧？就是所有的字全是镜面的，然后就发现。就他不会刻意的画镜子，你也不知道这是个镜子，但是哎，怎么所有的东西都反过来了，然后一下啊、哦、这是镜子里面，
镜子里面的，对，
然后整个人啊、哦、就是有一种那样的感觉，
哦，
神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还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这里面的另外一个故事叫后脑勺，这个故事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反正就是是讲一个下雨的情境。它这个风景妙到什么呢，就是把就是也是在城市里下雨，然后这个女主人公举着一把黑伞在那儿走，完了你说下雨，然后这个雨就垂直的滴到地上，然后地上有一个个圆圈的小涟漪嘛，但是这一格啊只画了一个雨伞的边儿和人的一只脚，然后其他的部分就是一个多边形的影子，是 雨伞的影子嘛，还有一个人的大概人的影子，然后剩下全都是那个地面上的涟漪，然后一开始看到了你会想为什么一个下雨的镜头这个只有雨伞的边和人的一只脚呢，这到底是从一个什么地方看的呢，然后就琢磨这件事儿，完了你会发现哦，这是一个人在举着伞的时候被伞遮到了视线之后，他在低头看自己的脚的一个视线，然后你就会其实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格子，就是这一页有六格的只是其中之一，但是你翻过来琢磨哦，
真好，
这么个意思。
对，他特别喜欢做这个事情。
对，
就是高野文子的漫画里边，他的透视关系，还有他镜头的选取，经常会做特别特殊的处理。他那个一根棒里边有一篇是全程是用一个小孩的第一人称去画的。
对，
就
是，哦，太。朋友们，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我当时看完了以后，我就是李安那个表情包，我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
对，反正我就觉得特有意思。然后咱们说回来，就是他这个是他分镜的一个特点嘛。然后第三个特点是，这个当时高野文子和他的一个战友，就刚我们说大友克洋，他们俩就是这个 New Wave 的战友嘛。然后他们俩有一个对谈，其实我一直想搜这个对谈的原文来着，但是我没搜到。完了就是，反正这个一根棒的这个台版的前言就是说，他们这两个人对谈就表达出，就是大野克洋认为漫画以前会被当成一种简单轻松的娱乐读物，然后可以快速阅读，但是高野文子说他非常反对这种形式，他希望就是他所有的书读者要慢慢的看，就是一定要慢慢看，而且这个他就是表达自己的作品是耐看的，就是这样，
严肃文学。
对，然后他不会通过就是单纯通过对白去推动剧情，而是肯定是要通过他想表现的那些画面，他把这个漫画就当成一个，我感觉可能就是像那个有点像表演的那种感觉，就是
其实是戏剧舞台。
对，
通过动作人和空间之间的关系来表现整个叙事的推进。
对，
就很妙。
对，
然后第四个特点就是因为你好像那个比如说 博尔赫斯被大家称为作家们的作家，但是然后他们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高野文子是漫画家们的漫画家。
哦，
就是他的作品不光是给就是读者看，也是会给漫画家看，漫画家看完之后在他的作品中吸取养分，然后创作出后来就是更多更多的故事。
我觉得就是像刚才安老师那个表情，
嗯，
应该有很多漫画家做过，就是我看完之后大受震撼。
我就是李安是吧？
对，
我然后我就想说举点例子，然后我昨天我去网上搜了一下，我搜到一个特有意思的一个博客，是这个有一个漫画叫《死亡清扫人》还是《死亡清扫者》，他就是那个作者叫北川翔，然后这个老师啊特别喜欢写这个写日记，
小随笔。
对，然后他我就看他那个日记，他因为他是高野文子的粉丝，然后他就说了几个从这个漫画画画的方式去解读高野文子怎么影响后边的漫画家的，他就说了几个例子，一个是这本书里《翻面黑猫》里就是有一个故事啊，是这个女孩穿着牛仔裤的一个画面，
嗯，
然后这个因为当时八十年代嘛，完这牛仔裤就是怎么表达啊，我穿的是个牛仔服呢，然后他会在每个牛仔的布料上画很密很密的横线，就平行的横线，然后就一开始可如果是读者的话可能就忽略了，也不会开始这到底是不是牛仔裤，但是作为漫画家他就会说，就是说以前没有人这么去表达过布料，然后
一下启发了我，
质感，
对，
原来是这样。
对，他说这个北川老师就说，他说以前他以为这么画的牛仔服的人是那个江口寿史老师，江口寿史就是那个画了好多那个女孩，就是好像那个 City Pop 那个 CD 封面，好像我记得有好多是他画，然后他以为一开始是江口寿史老师画，但其实不是，是高野文子
他首创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他提到一个点，就是高野文子画那个人的双眼皮儿，他会画那个在他那个双眼皮不会画在眼睛上的，是会画在这个跟眉毛很近的前面一点儿，总之就是很微妙，大家如果看漫画也许会发现，然后他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画法后来影响了很多很多的少女漫画家，包括他里面举了几个例子，什么吉田秋生就是那个 Banana Fish 的作者，对，他就是影响了后面好多好多的漫画家，反正然后我看完了以后就觉得虽然我不懂但我大受就还挺有意思，
就是从漫画家的评价来讲，还也是宗师级的。
对，然后我们刚才不是一直在说这个翻面的黑猫是一个特别有文学性漫画吗？然后我就最后我想怎么就是想给大家就是简单的把这个文学性表达一下，但是好像文学性我说这个东西是文学漫画，你怎么样去理解呢？
还是得读。
对，还是得读。然后这其实我觉得可以举个例子，就这里面有一个故事特别特别短，就可能有六七页，叫花，这个故事是这个书的第二个故事。
嗯，
他怎么去表达这个文学的这种留白的美感呢？我可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啊，特别简单的情节，就是啊，一个小女孩站在一个山茶花的树下，然后山茶花日本是 tsubaki， 就是山茶如果下了雨呢，山茶花老大颗就会掉到地上，然后就是会好大一朵花就掉地上，就是等于说树下全都是落下的花，然后、
春花散落。
对，然后这个女孩就摘了花之后就别在自己耳朵上了，然后他妈妈呢就一边在缝衣服啊，就是那种坐在那儿缝衣服，然后很淡淡的就跟他说，你说不要在耳朵上别山茶花啊，如果这么别的话这个妈妈就会死。然后这个女孩就听了以后就害怕，然后她就赶紧先把这个花拿下来，然后呢这个花的枝子就缠到头发上，就怎么拿也拿不下来，然后他妈妈就把这个枝子就帮他把这个头发上这缠的花拿下来，拿下来了之后呢，他妈妈就把这个花别在了自己的这个耳朵上。然后这个时候就这故事其实就差不多结束了，然后妈妈就对孩子说了一下，就说骗人的，这些都是迷信了。然后这个时候最后一页的有一个分镜啊，是就是正好镜头照到了一个家里的一个佛龛还是神龛，然后上面就好像有一个牌位，但是呢它不会有没有任何提示，但这个时候故事已经结束，你就会想哦，那个牌位可能是这个外婆的牌位，对吧？
是，
就是但是它不写，你就是你看完之后
戛然而止。
对，戛然而止了，然后你就想哦这样的哦，
这么短的故事也能塑造一个开放式结局。
对对对，
特别开放那种。
对
对，完了就是、
哎、为什么我不在乎啊？因为我爱我的女儿，同时我自己已经没有这个担心了。
对、
嗯，
就是我觉得可以就各种解读，
各种解读。
所以而且就是所以就好像就像刚才说的，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他的漫画可以一遍一遍的翻来覆去
的
看？
真的可以，
就是我觉得就是每次翻过来看，就会有一个新的那个体会，或者是找到哎，又这点我刚之前没发现。 然后原来哎，这俩是这样子，原来
画面里藏了非常多的信息。
对，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当时八十年代初不是那个就是日本泡沫经济就是还没有开始泡沫，然后呢高速经济增长期又在这个末期，然后那时候的人都是开始就追求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文化，就是那种亚文化开始特别盛行的时候。
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漫画就会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我要跟人画不一样的，像高野文子就是他就是他每一个短片的画风都不一样。就是这本书里就特别有代表性，有的是那种巨乱的跟速写一样的，有的是巨认真画的，有的是对，有的是浮世绘，有的是那种像那个豆豆眼儿，就是每一篇全都不一样。
太厉害了，
这太厉害了，就能自由驾驭这么多画风的漫画家实在是太厉害了。
而且我觉得高野文子他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的漫画特别不张扬。
嗯，
就是你看上去特别简单，就你往你乍一看你觉得它特别简单，像个就是那种儿童漫画，就是画给小孩看的，但是里边就是藏着巨多的设计，就它包括它画一个女生下楼梯的一个神态一个姿势，就是你看上去特别简单的线条，但是你去仔细看的话你会觉得画的特别有一个神韵在里边，
对，
就很难去形容，
就特别难讲，你得自己去认真的读，而且不能是这种一翻而过，因为我平时看那种就是快餐漫画我也经常看，然后就夸夸翻过去了一下十几卷看完了，但是这个好像就不能这么看，因为需要你去一直反刍它那个感觉。
嗯，
对，
确实，因为就是刚才听安老师讲了一遍，然后我又看了一遍花这一个短片，我看出来的意思就跟安老师讲的不一样，完全
太好了，
对，完全
给大家买一下，然后分享一下，
每个人看的那个感觉都会不一样。
对，因为就是像那个刚才他谈到了这个就是整个故事结构，但是他叙事者有一个视角，就是他里边有一句那个就是台词。或者说是叙述是妈妈白皙的手指融入我的发丝中，这说明这是个回忆，对，他讲的是过去的事儿，然后之后呢，对吧，
哎嘿嘿
嘿
嘿，
对，
哇，这也太厉害了，这故事，
对对，然后就是他问妈妈说这个就是把山楂花别在发髻上，然后你妈妈就会死，这是谁说的，然后他妈妈回答说是以前的人，这个以前的人是谁，
对，
这个东西就这个就是漫画魅力，
对，
漫画真厉害，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八十年代日本有一个超模，就是在欧美非常就是走出一片天的超模叫山口小叶子，完了有一次有人采访他说啊少女是什么呀，然后他就回答少女就是高野文子的漫画，去看吧。那我们就进入下一本书，
那我要讲的这个书我也是疯狂推荐
好的，
对，自告奋勇，我讲的这个是格雷格伊根的那个经典科幻三重奏，其实就是他的一个三本的一个短篇小说的一个选集，总共是选了他20篇的短篇小说作品，然后格雷格伊根呢大家我觉得可能听过的人不多，我以前听他听说过他也是因为那个什么特德江特别喜欢他，特德江多次在采访里边就是提到他，就是讲到就感觉是一个影响他创作很多的一个人，也是他很推崇的一个作家，
是的，
然后呢我就一直对伊根很感兴趣，结果现在出版了嘛，我就看了，就是哎，
真是你问题是吧，
哎是什么意思，
太精彩，
太好了，
太精彩，
对，太好了，就是理想的科幻小说，我最喜欢的那一类吧，先介绍一下伊根吧，就是他是一个神秘人，
对
对，就是他不参加任何的那种科幻小说大会，
不混圈子，
对，他也不去给别人签名，而且呢他自己说就是你网上流传的所有的我的照片都不是我，
全是假的，
都不承认，
对，
就我们关于他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他是应该是澳大利亚人，
对，
然后他是61年然后8月20号出生的，8月20号啥星座不知道就是61年出生的，然后呢他是科幻小说家，然后是一个业余的数学家，因为他那个大学的时候学的专业就是数学，但是为什么说他是业余数学家呢，是因为首先他不在学术共同体里边谋生嘛，因为他是以这个科幻小说作者闻名的，而且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也不知道他就是到底是谁嘛，就我们只知道这个作家叫格雷格伊根，然后他以伊根的这个名义呢发表过一个文章，就是那个一个论文吧，就是那个里边提出了一个算法，用它来产生这个超排列超置换，就是数学上面的一个专业领域，但是我关于这个超排列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在那个维基上看到的，我想就是稍微岔开说一下，就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说在2011年9月在那个 4chan 上有一个匿名用户，他要证明说 那个当 n 大于等于二个符号的最小超置换的长度至少为那个 n 的阶乘加上 n 减一的阶乘加上 n 减二的阶乘加上 n 减三的阶乘、
嗯、
然后这个是关于这个就是超排列的下界的，就是因为那个它是一个数列嘛，它有上界和下界嘛、
嗯、
是关于下界的一个讨论、
嗯、
为什么会有这个讨论呢？
我想知道为什么在 Fortran 讨论这个。
对，哎，我告诉你为什么、嗯、是因为他说他们讨论这个最小置换问题最初的目的是要解决如何在最短时间内看完电视动画《凉宫春日的忧郁》2006年版共14集的全部可能组合。
牛逼。牛逼、
牛逼，
是佛山能干出来的。
牛逼，
就是我觉得这个、这个故事就特别能，就虽然它跟一根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啊，
嗯、
但是呢，它就是有一种很微妙的一种感觉，
是
就是体现出的这种
牛逼，
很奇怪的一个在网络上存在的这么一个神秘的。
尤其
佛
山还是个匿名版，
对对对、
嗯。
那其实说回一根呢，就是说理论上来说，我们甚至我们不知道他性别是什么、
嗯，
就我们只是觉得他应该是一个
男的，
这个、哎，一个对澳大利亚一个白人男性，
暂、定为老白男，哦、
对。就是他就让我想到就是其实特别像品清啊，就是也是这种神秘人、
哦、
但是他的写作风格跟品清恰好是就是完全相反的，
相反，
就品清是那种后控制论的那种巴洛克的那种特别繁复的、
嗯、
那伊根的写作其实就特别简洁、就是、
品清有时候看着头疼，
对，但伊根就跟他正好相反、
嗯、
是不是，
但是不会看也头疼吗？
不会不会，完全不会、
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刚才不是说吗，我觉得他是我就是我个人的喜好里边，我觉得是一种那种典范式的科幻小说，
嗯、
就是它像一个那种晶体一样，
嗯，
就是它有一个科学的设想，就我们通常称为点子、
嗯，
但是我觉得点子这个用在它身上，我觉得不合适，我就是把它称为就是一个科学的一个设想，它以这个设想为核心，然后它就去搭建或者说去延展这个故事，
嗯、
但是它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设定来用的，
嗯。
嗯，
就是他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就是在思考这个东西，
嗯，
就是他所有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他思考的结果，就是他是很严肃、
嗯、
非常认真的在对待他在想的这个问题，
数学家似的，
对，
嗯，
他自己有一段话是也是就是这个科幻三重奏出版的时候他们用的这个宣传里边的一段话，但我觉得他很能代表伊根的一个风格吧，
嗯。
嗯，
就是他说的是伊根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是物质宇宙的一部分、
嗯、
物质宇宙的规律可以通过推理和观察来发现、
嗯、
这是我们历史上最深刻和最有力的见解，但大多数文学作品包括大部分科幻要么忽略了这一事实、
哎、
要么就轻视了它、
哦、哎，这个说的特别好、
嗯、
哎，有意思，
对，所以这是他的个人的一个特质，就是他特别关注这个东西、
嗯、
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从就以这个第一本，就是他这个三本书嘛，他第一本叫《祈祷之海》、
嗯、
第一本的第一篇选篇叫做《赏光》
嗯、
我就以这个为例子，也是这个也是我看的第一篇，就我就看这一篇就把我给看震了、
嗯
嗯嗯、就是这一篇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说的是他是以这么一个设想展开的，就是说数学的基础或者说就是基础数学它不是超验存在的，
嗯，
它是物质性的，就是它必须要建立在比如说一个微观物质系统的运行上边，
嗯
啊，所以说这个数学基础它是有历史的，
嗯，
它的存在不会比宇宙诞生更久，
嗯，
哇，
从而它设想在宇宙诞生之初，就是在基础数学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是可以存在原发性的矛盾的、
嗯、
就是当宇宙刚刚诞生的时候宇宙的物质在铺设在发展、
嗯嗯、
同时基础数学或者说我们称为数学的逻辑也在那个时候由物质的运行开始铺展、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它本来是一个分散性的发生嘛、
嗯、
所以说它就会存在原初的就矛盾的数学的基础定律，
就是另一种数学、
嗯、
对对对，就是另类数学，然后它就以这个另类数学为它这个故事要去写的这个东西，
那有点夸张了，我觉得想象另一种数学就已经是就很了不起的这样一种挑战了，
嗯，
对，他没有，他当然他确实可能没有能力直接去描述这个，
描述了理解不了啊，我操，
确实描述不了，嗯，但是他就围绕着这个去构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故事，
嗯，
这个故事就是关于这个主人公他们怎么去找到这个另类数学，
嗯，
然后以及引发的后果，
嗯，
后果我就不说了啊，就是给大家保留一个神秘感，
嗯，
就是就是但是他整个后边的故事全都是围绕着这个点展开的，包括后边出现的 一个超级的计算机，它这个闪光就是、其实是一个超级计算机的名字，这计算机还是个中国的计算机、它这里边还有个角色是一个
合理
然后那个计算机它的设定也是跟它的这个就是物质作为运算的基础的这个构想是紧密相关的、那个计算机是一个全靠光来完成的一个计算机，就是它那个计算机是每一次它要通过激光去铺设这个计算的一个方式、就是每一次比如说我要去解决一个什么问题、我就要去找到一个，就是我要临时的去为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一个最优的一个组合、然后用那个激光的方式去把这个符合这个 计算的需要的那个
结构
对给它搭建出来、
我明白。
所以说理论上来说每次这个计算机它只要把这个光关掉它就
不存在了
对，然后当它重新再打开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新的计算机。
但是它的这种就是依靠光建构的算力是实际存在的、
对
是、
对，而且
这个想法就太牛逼了，太漂亮了。
但这个甚至只是它这个小说里边的一个点
小创意，
对就是，而且他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收着，他写这些东西都特别收
克制，
对他所有出现的这些设定什么的他都以一种非常平静的一个方式，非常就你就看他的写这个
冷静的旁观者，
对，他就是你觉得像在看一个新新闻写作或者像看一个报告文学一样，就是他是把它当成一个好像真的就有这么个东西、我只是跟你说这个东西是个什么情况、我就把它给写出来，然后有一个后续的东西，他不会去渲染它、不会去跟你说哇、这个东西很震撼，
一种纪录片的视角，
对、
就是身处其中的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跟我刚才说的，就是他的这种对于科学设想的这种关切我觉得是就是一脉相承的。就是甚至他就是这个闪光还有一个续篇，这个是在这个三部曲的第二部叫做快乐的理由里边有这个选篇，这个选篇叫做暗整数、我觉得他写这个暗整数完全就是因为刚才不是说了嘛，他对于这个数学基础的物质性有一个设想、我觉得他写这个续篇的理，我个人觉得他写这个续篇的理由就是他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去验证他想象中的这个理论的、一个方式，对一个可验证性、他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所以他就又写了一个、就是他把这些设想特别严肃的去对待它、
这个感觉是特别好的，
是严整规范、
是的，
好像分型一样，
对、因为这个一个科幻作家对待他的那个科幻点子的处理方式是使劲还是松劲儿，你能从阅读他的时候感觉出来，
是、
其实是完全能感觉出来的，就是他的那种力量。你看你读很多新浪潮的作品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个作者就放手了，就对那个科幻点子就放手了，他拿那个科幻点子把这个故事推起来之后，他就转去专注于那个人物和情绪、
他想具体表达。
但如果一个科幻作家把那个他就是要讲那个点子，然后把它使劲的讲清楚讲稳当，你能感觉到不一样，
趁生命气息逗留，
对、
类似于这种。
反过来就是像高宝说的这样的科幻作品，就是你能感觉到他严肃的对待这个作品的时候，那个作品有一种很神奇的就是那种高密度带来的那种魅力。
对，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就没把它当成一个小说在看，就是我不是靠着说这个人物的走向怎么样，故事最后会有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出现、不是靠这些东西在推动着我、我就是对他描述这个事儿特别感兴趣、
就仿佛那东西客观存在，
对我就是想知道
哎
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个东西，他后边的篇目都是这样，他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一个点子，但是围绕这个点子他有很深入的描述，比如说有一篇叫做学习成为我、这篇的点子我说出来也特别特别简单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他说在他设想的那个时代那个世界里边，就是人类从出生很小的时候，你的脑子里边就会装入一个他称为宝石的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呢它跟你的大脑会它会就是吸收所有你大脑会吸收到的信息、它也会去处理它，它其实就是在模拟你的大脑、然后同时有一个协调器，这个协调器呢就是在观察这个宝石和你大脑的这个相似符合程度
同步性，
就是它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宝石成为你的大脑的一个替代品、然后这样等到你到了好像是30岁之后就把大脑摘掉
脑机能
就、对，然后就用那个宝石 替代成为你的大脑，
这下冲梦了。
对，因为到了三十岁之后，人类的大脑就会开始衰退。
嗯
啊，他们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就是已经可以做到这种改造，然后身体都可以替换，所以他们也不想大脑衰退，
嗯，
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
嗯，
那在有这么一个宝石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就会发生哪些东西？就是他是以一个第一人称的方式去写的。
嗯
啊，
哦。本人就在这个里面，
对对对，所以他一开始其实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哦，谁写的？
对对，
学习成为我。
对，
嗯，
就是你会觉得，它里边是有一个悬念，就是，
嗯，
那到底就是是吧？到底是大脑还是宝石呢？
嗯，
但是其实他你到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真的不是这个事情的重点。
嗯，
但是他有，但是这个不是他的重点。
对，
哦，
他不是想给你写一个悬疑故事。
对，
他有这个悬疑点，但他不是要讲这个事儿。
嗯，
特别
妙啊。
对，
就相当于他把我们，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他把我们其实一直以来就特别纠结的那些问题，比如说那个笛卡尔的那个二分是吧，
心无二言，
对，然后还有包括特修斯之船，
哎，
就是，
对对对，是的，
他就是这些我们原来要通过一些就是这种思辨去完成的东西，他设想在一个技术的社会里边，当技术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它变成了一个真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技术推演的过程，
就是，
然后完成哲学思辨了，
对，就是这个技术发展到这儿之后，这个问题它就真的是个问题了，就不再是我们原来说我们在这儿讨论一下想一想的这种东西了。
嗯，确实
妙极了，
妙极了
啊，
嗯！
然后还有这种点子，它每一篇都是有一个特别，还有一个更厉害，叫做恰如其分的爱，这个点子就简直就是那种猎奇，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可以出现在，
哦，
就是一些日本的一些
伊藤润二，
对对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女士，
嗯，
她的丈夫出了一个车祸，然后就报废了。就真的就报废了。就为什么说报废呢？
嗯，
是因为那个医疗机构跟他说如果你想要保住他的命，
嗯，
我们就给他换个身体就行了。
嗯，
好，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技术也是很发达嘛，就是我们给你制造一个新的身体，但是你制造身体需要时间，
嗯，
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够给他制造一具他现在这个年龄的一个可用的身体。
嗯，
那在这两年之内呢，他的大脑需要被保存起来。
嗯，
但是保存大脑的费用特别贵，然后呢就有一个替代的方案，就是让这个女的怀孕，
嗯，
把她的大脑怀在自己的肚子里。
嗯，
哇，
把大脑放进子宫。
对，就是把她丈夫的大脑放到自己的子宫里边去，让她保存两年。
嗯，
就是这，
哦，
就听起来够猎奇吧，是吧？
我以为是让那个，然后再出一个胚胎，然后让大脑和那新的那肉体结合，然后再生出来她老公。对不起，
要不然您投身这个漫画行业吧。
但是就是这个听起来特别猎奇的，就是我最开始看到这儿我都傻了，
嗯，
你知道吗？我觉得这，
嗯，
就我在看的是，
但是你会发现他最后
要不要看你在写什么，
他讨论的不是这事儿，
对，他讨论的不是这个事儿，就是这一个极其猎奇的一个主题，但是他就是还是以那种特别冷静的方式去写，
嗯，
他全都在写这个女性面对这么一个事实，这么一个处境，她的心理的变化，
嗯，
她怎么去面对这个事里边种种的细节，所有的事情给他造成了什么困惑，
就是在他的笔下这些事儿其实都是真实发
生的，对，都是
真
的，都是真的，他就是在很冷静的思考，当一种技术出现，然后对于人类个体，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会发生什么，
是
特别细致的去想。而且我跟你说，他这里边甚至会有法律的细节，
嗯，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女生她接受了要去怀她自己丈夫大脑这个事情，
嗯，
是因为她当时他们买的一个保险那个合同的细节是说，如果就是我们保存这个身体的前提是你个人的能力没有办法负担这个费用，
哦，
但是因为这个新技术的出现，他就有能力去负担了，
你可以
cover
了，
对，只是你要去做一个违背传统伦理的一个事情，
哦，
就是你要去怀大脑，
哎，牛逼。这故事让我想起那个我之前看乔治马丁他写短片的时候，他乔治马丁有些短片有点这种感觉，
嗯，
都是这
样，
你看就是说每一个点啪爆炸出来，
嗯，
然后你翻过几页又能享受下一次快乐。
就反正就是之前伊根不是出版消息传开嘛，然后其实大家都在说，
是的，
说这个是一个特别硬的一个科幻大师，
嗯，
就是超级硬科幻，说他有一个长篇，说你要有这个大学物理学位你才能看，
嗯，
啊，但是，
啊，对对对，
但从这个短篇来说啊，我觉得
我觉得
其实不是那么的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确实不是，
嗯，
或者说我觉得就是他这个硬，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我觉得就是一种在思考上的专注，
嗯，
就是他对于他自己的这种设想是非常负责任的，
对，
嗯，
它符合那个传统意义上经典的科幻那个印象。
它符合就是那个刘慈欣说的那个，就是科幻片就是纪录片的那样一个呈现，
对对对，
就是报告文学。
对，
就是因为那个在他的文字里边，你可以看到他不是说要把这个人作为主角，而是他要描述的事儿恰恰落在这个人身上。
就是、
对，
是
他就把镜头对准他，
他回归到了就是新浪潮把科幻解构的虚无缥缈的那个状态之前的科幻的样子，
嗯、
那个科幻的本身是。密实的紧实的然后就是特别稳定的那个、
嗯、
那个状态
科学逻辑的层层递进的
就是说他应该是他的作品其实大体上会被分为两类、
嗯、
一类是说呢是关乎于外部宇宙的就是被这么称呼啊就关乎外部宇宙、
嗯、
就像刚才说的其实我刚才说那个闪光、
嗯、
那个关于数学基础在诞生之初是如何如何的那种就相当于是他的外部宇宙的一个代表作就是他关注的就是这种数学啊物理啊关于一些世界的基础的这种东西
嗯
然后另一部分作品就是他大部分的短篇小说其实是在这个范围里边的、
嗯、
是被称为内部宇宙、
嗯、
就是他关注的是人的人的意识吧就当然这种意识是科学性的意识因为它其实会非常强调就是你的意识和你的生理激素的关系、
嗯
和你身体的关系
技术和社会性
对就是人的意识和他的、社会的状况包括新出现的技术、
嗯、
这些东西互动出来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嗯、
而且他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这个特德江也经常写这一类的作品
对对对对
但是他跟特德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觉得就是特德江身上就是温情的东西更多就是他
可能是因为搞不好数学之间的区别
反正伊根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更加的冷峻就是他就是一个观察者就
是
他也有很强的这种不管是对于伦理的思考也好还是说对于道德啊对于人类可能在这些技术面前面临的一些危险他其实都会有很多的关切
嗯
但是呢他的冷峻就体现在他是在用推理的方式去想这个事情、
嗯、
那如果最后推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那就是这样
就尽管你的情感不能接受、啊、
对
但是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啊、
对当然好在是说这些技术还没有出现、啊
嗯、
是他想象出来的、
嗯、
是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其实里边提到的很多技术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怀自己丈夫大脑这个事情跟我们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些生物技术的发展它其实都有关系、
嗯、
就是它相当于就是它很早就在思考这一类的问题而且想的确实、
嗯、
想的很深入有很多细节真的有很多的细节在里边包括你这种技术出现之后、
嗯、
你的工作
嗯
啊你工作上的一些相关的
变化
对对对因为你还在活着因为虽然说有这么个事儿但是你还是一个在社会上活着的一个人
你得承担社会性角色的工作
对对你得去工作你要去处理跟你家人的关系、
嗯、
而且还有这个技术它对你心理造成的影响
对、
嗯、它全都会去描写所以就是我就是觉得它的这种小说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特别有感知的一个科幻小说、
嗯、
就是我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一边读我是一边在跟他想包括他里边他写到就他其实行文上并没有什么华丽的地方没有什么我觉得文学性真的其实不太能说得上、
嗯、
他就是很简洁很直接、
嗯、
但是他有时候就是能够写到一个特别妙的地方比如说他写那个就还是刚才那一篇就是这个女士她去看到她丈夫的那个状态的时候、
嗯、
她看就是她在决定要做这个事情之前她去看了她丈夫那个报废的身体嘛坐在那、
哦、
然后他就一下子就被镇住了、
嗯、
他觉得他必须要做这个事儿、
嗯、
就是其实他那段描写本身并不精彩但是你从头顺着跟着他的视角看到那儿的时候你会跟这个主人公产生同样的心理
哦、
就是你也会接受他的这个选择
那这期节目听完了不还得消费吗、嗯、
消费请大家多消费
对但我们这期节目会抽一套就是一套三本一根的这个三本这个、
啊、科幻三重奏
对、嗯、然后在集合 APP 上抽奖具体怎么抽请大家看我们这底下的这个解释这个抽奖信息就行
哎
嗯
挺好那就多了一个不同的消费也能获得快乐的途径
是的
啊，那不答案呼之欲出吗？多上集合，多听《何氏奇谈》呢，
对，
是吧？每期都有抽奖，这样你就不消费获得快乐吗？
认真说还是适度消费
啊，
对，
就是对，
适度消费，
书买了也得看，就是
对
啊，
看了就是我们亏，
对对 对, 对, 对，你如果买了不看的话，相当于做慈善，
对，相当于我们赚了，
对对
嗯，好的，那就感谢收听这期的《何氏奇谈》，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
拜